我们呢，这次呢，大家一同来查考啊，《马可福音》，一共有马可里面一共有16章啊，但是我们有只有12堂的时间。那个这个有一个表啊，可能你需要记一下啊。我们一共有12堂，所以呢，可能我会赶得比较紧一点。不过还好了，我开始反正讲完讲不完都要过他来。啊，来结束。对，国才和我呢，这次一起来讲。我们分工本来是说我讲六堂，然后他讲六堂。可能这样起来，其实我讲前半段，他讲后半段。但是呢，我们也有很多属事的事情，就是说工作上的事情，有可能就没有办法，就是说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也会，你不知道会谁站在这边啊。所以，如果你有选择的话，你可能是没有办法。可能大家都对国才弟兄比较熟悉，我想我还是有很多人确实是认不全，我简单介绍一下我哈、我叫杨宇啊，我是从大陆过来00年2000年哈、我们过来到美国，然后是07年我们是在湾区，在南湾啊 Mountview 的一家教会，我们受洗归给主。所以呢，你也知道07年到现在呢时间不算很长。所以在主内我们是比较年轻的弟兄。所以呢，如果哪里讲的不合适呢，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包含，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要本着爱弟兄的原则，你要告诉我哪里讲的不合适好吗？然后我们一同，如果有些疑问也好，我们可以，我们这边有好多的年长的弟兄啊，在属灵里面年长的弟兄，我们可以一同来一起来改正好吗？我是一年前来到这个三谷咱们这个教会，所以呢其实一年过来呢也感受良多，但是呢我觉得更多的是这边弟兄姊妹的信心啊，可以让我来站在这边和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啊。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点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这个早晨，主，我们可以聚在主你的面前，主，我们可以一同来敬拜你，主，因为实在是你自己把我们召聚在这里啊。今天以后的几个星期里面，我们会来查考马可福音。主啊，你让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从马可福音里面记录的主你的生平，主你的地上的事工，让我们来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主啊，让我们真是大大的为着主在这本福音书里面所为我们启示的主，让我们知道主你是一个怎样的服侍我们这一群这一帮罪人。主啊，借我们在这里的分享与交通，主啊，让我们真是能够更好的来效法你，在这个教会在地上主啊做服侍的人。主，我们这样把我们自己每一位都仰望在主你的面前，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面有四本福音书在新约的头四本书就是这四本福音书一共呢在新约里面呢新约里面一共是27本书新约呢这里面呢是从福音书开始，我们知道有马太、马可、路加还有约翰。所以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新约是以福音书为开始为起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所谓的新约就是神以他的儿子与我们所立的约，所以呢这个四本福音书是介绍我们主耶稣也是神的儿子在地上的生平和他在地上的事工，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福音书的认识，能够作为一个新约的 啊，对新约的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认识。所以呢，新约是以福音书为起点啊。其实我们仔细看一看整本的圣经呢，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啊，从旧约到新约啊，从旧约呢，神对这些以色列人的带领啊，一直到啊到，从兴起啊这个他的先知啊，兴起啊摩西，兴起啊。兴起地上的王，兴起啊，以扫大卫啊，从这样一个过程，按照啊这个这样对人的这个带领。可是呢，我们知道旧约里面呢，可以用一句话来讲，它是人呢是失败的啊，人没有啊，神没有按照，就是说期待哈、啊，人能够完全的回转归向神啊。所以呢，在马拉基书之后的400年。是一个静默期，400年之后呢，紧接就是新约的到来。新约呢，神用他自己的爱子主耶稣作为我们的拯救啊。所以呢，从旧约到新约呢，其实就是说人的堕落到新约神的拯救啊，其实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个过程呢，其实是人的这个我们得救呢，哈、啊，是从啊。主在地上哈，从他的降生到他地上的服事，然后呢，直到主走到十字架上，啊，为我们啊舍身流血，成就啊顺服父神的旨意，成就这样的一个救恩，然后复活升天啊，其实是整本圣经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嗯，四本书福音书为什么呢？我也简单在开始的时候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四本福音书哈。啊啊，在我们做这个啊详细的看这个马可之前呢，我们看一下这四本福音书哈、啊，它顺序是马太、马可、路加，然后最后是约翰。前面这三本福音书呢，啊，又叫福类福音啊，又叫合参福音。嗯，它的意思是，它这几本福音书它的内容比较接近啊。这几本啊福音书呢，比如说这个马可福音里面啊。它有91%的内容可以在马太里面看到啊，所以呢它是有很多的重复，53%的这个马可福音的内容可以在路加福音里面找到。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姊妹会呢在查马太福音，所以呢你会很经常你们查到的，在姊妹会查到的在这里面又一次出现啊，也说这几本福音书呢，这个福类福音呢，他们会有比较大的一个相似的地方啊。嗯，可能大多数的人都比较熟悉这几本福音书了哈，但是呢，我还是觉得呢，我们读马太以后呢，还是可能需要再读一下马可，因为呢，这四本福音书在这个圣经里面呢，我想主把他们都放在这里面，一定有它的美意在里面啊，就像是我们认识主，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我们的主。啊，他在记录的事情上呢，他有不同的侧重点啊，所以呢，我们呢啊，尽管呢读过了以后呢，在比如说我们读过马太了以后呢，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哎，看一看在马可里面他为什么要会这样的记录啊？他到底这样记录为我们能让我们有些什么样的新的看见啊？所以呢，我们也介绍一下这四本福音书哈，但是呢，这个作者呢，大概也是这样的哈。四本福音书，我也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四本福音书的特点和它的作者啊。首先，第一本书呢是马太福音。我们知道这个马太呢是主的门徒啊，他其实是一个税吏啊。他其实啊，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利未，啊，其实呢，这个你也知道，在当时的时候呢，其实他是主的门徒，但是呢，法利赛人曾经攻击，因为这件事情这个攻击过主耶稣，他说主怎么会和税吏和罪人坐在一起啊？这个呢，其实这个马太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税吏和罪人啊，他们其实的名声很不好。应该是怎么讲呢？应该叫，因为他们当时是受为啊罗马人来做事， 去收这个犹太人的税，所以呢他们名声很差。我相信他们的这个收入会很高，他们是高薪的阶层啊，他们是你也知道他可以说要多少税就要多少税的啊，所以呢当时呢他在犹太人当中是很不受欢迎的啊，但是呢主把他收为作为门徒，然后呢他呢也是归到主的名下以后呢也写下这一本书啊。这本书呢马太福音呢啊，我也查了一些资料呢，当时呢是这样的哈，我们它是有它的特点啊，它的特点是记录是主耶稣的王的身份啊，因为他在开始的时候呢，他就这个马太福音开始的时候他讲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啊，所以他是有一个王的家谱出来的啊，讲的是他这样主的这样的一个王的身份。王的家谱哈，他这本书的主要的目的呢，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是在等一个王，啊，所以呢，在马太福音以这样的一个主呢，像今天巴勒斯也讲哈，他是一个王，尽管他最后被羞辱哈，在这个定十字架上是被羞辱，被犹太人钉上去以后被人羞辱，他是哦，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其实呢，马太福音里面讲的就是从这样一个角度说，他就是一个王，因为他是大卫的子孙。啊，从这个角度呢，想向这个犹太人证明哈，犹太人所等待的这位弥赛亚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啊，主在地上的啊，向他们显明了这个王是一个谦谦和和的一个王啊，所以呢，他和这个犹太人，他想更正犹太人这个观点哈，你们等的那一个靠着王权来拯救人不是这样子的，我主呢是以顺服父神的旨意，是以牺牲自己啊这样的一个王呢来拯救啊，来到我们世上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啊。我们呢在下一本书呢是马可，我们等一下再讲讲马可哈，先再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啊。路加呢是一位医生啊，他一共在这里面是应该写了两本书在圣经里，一个是这个路加福音，另外一个是使徒行传。嗯，他这个特点呢也其实蛮接近的，这两本书因为开始的时候都是写给这个提阿菲罗大人啊，他从他的这个文章的这个两本书的写作特点上呢还是非常接近，而且这个致信人呢都是这个提阿菲罗大人，所以呢大家一致认为呢这个是同一位作者啊。其实这个路加呢他不是主的门徒啊，主的十二个门徒里面没有他啊，包括后来的保罗啊也是主的使徒，但是呢这里面没有提到过这个路加啊，但是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里也常常看到啊，其实这个路加呢和这个保罗从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呢到保罗第一次坐监呢，他常常的跟这个保罗在一起啊，所以在这个路加福音上呢，我们查了一下资料呢，他是也是主要是以人子这样的一个身份来记录主在地上的这个生平啊，他是另外一个这样一个重要的身份。其实今天巴勒斯也提到了啊，他的重要的身份是人子，他完完全全真真实实的是一个人，这样。他才可以体贴我们的软弱，他才可以成为我们的救主啊，他才可以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啊，所以呢他是完完全全的一个人。嗯，最后这一本书呢是约翰福音啊，这个约翰呢还是主的门徒啊，他是西比泰的儿子约翰啊。这个约翰是很有特点的哈，因为他这个在这个他是在被主称为主所爱的那个门徒啊，他呢写了好几本书在这个圣经里面啊，除了这本约翰福音以外呢，还有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还有最后一本书启示录，都是这个约翰写的啊。我们知道这个约翰福音呢其实是我最开始读福音书读的是就是这一本书。他呢其实讲的就是从主耶稣他的另外一个身份，他是神啊，从这样一个神子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写的。因为从这本书第一开始的时候就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就是从这本书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讲这个神性，讲主耶稣的这个神性啊。而且在这里面他这个推讲的话，但记录这些事情在这个约翰福音讲哈，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救啊。所以呢得生命啊，所以呢这本书呢是是以他的神性为重点来描述的啊。最后我们先再讲一下这个马可哈，这个马可福音。这个马可呢，他也不是这个主的门徒哈，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叫马可约翰啊，约翰是他的犹太的名字啊。他其实在圣经里记载了好出现过好多次这个人名啊，他是巴拿巴的表弟啊，他又是这个主的这个使徒保罗啊，这个大弟子哈、啊、保罗的属灵的儿子啊。他和保罗在后期呢其实有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有些人呢查考这个本书以后认为呢这个马可福音呢是保罗的彼得的奖章啊，他是跟彼得有这样非常亲密的关系啊。在圣经里呢其实不但提到他和这个彼得，他提到很多次和这个马可和保罗的这个马可和这个保罗他的一个同工哈，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说，当保罗和巴拿巴完成在耶路撒冷的赈灾访问啊，返回安提阿，马可与他们同行啊，所以呢，他其实是跟这个这几个主的使徒呢有很亲密的关系，所以他会耳濡目染啊。会有听到过主的很多的事迹，而且这第一次提到他的时候，其实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啊，他其实是有一个房子在那边，可以呢，给这些主的门徒们聚会的时候使用啊。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一次记载说是这样子啊，在《使徒行传》他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啊，马可那个时候作为保罗和巴拿巴的这个助手。跟他们一起去出去宣教，可是他在庞菲利亚的别家，他离开了保罗，所以在那次记载的时候呢，保罗呢，他在第二次再想和保罗出去的时候呢，当巴拿巴跟他说好不好带着保罗带着马可，好不好带着马可的时候呢，保罗就说不带他，因为那个时候他对其实马可是蛮失望的啊。但是在后来的记载的时候呢，在彼得前书里面啊，还有这个在后来的记载里面呢啊，就是说提摩太里面也是啊，保罗晚年的时候呢，他就提到了，他就说你可不可以把马可带来啊？他对他非常的欣赏，他说哈、啊，提摩太你要把马可带过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啊，所以他们的关系呢，在主里面就恢复了，啊，成为保罗后来的很重要的一个同工啊。在马可福音这个本书里面呢，他对于耶稣所做的事情、事工啊，记录的比较多。在这一本书里，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到这件事情哈，他对这个他的事工记载的比较多。相对其他的书信而言呢，他对这些旧约的引用啊，还有主的这些话语上的这些教导啊，相对要少一点。其实它是一本事工的记载啊，是主的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是主以仆人的样式来服侍，所以这是一本仆人式的福音书啊。在这里面，在马可里面特别记载在10章45节。今我们还没有讲到那里啊，但是我们现在想知道，就是说，这其实是这本书我们要着重注意的啊，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怎么样去读这本书？要从这个马可福音10章45节啊，我们一起翻到马可啊，翻到马可10章45节，因为这是这本书的啊中心。我们翻到以后呢？我们可以一同来读这一节啊，在我们开始读马可的福音的时候呢，我希望我们都知道啊，这马可福音是怎样的一本书信。翻到10章45节， 翻到啊，你前面的这个有这个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到哈。如果你翻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可福音》10:45。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我们要经常记住，《马可福音》呢是一本主的服侍的记录啊。主在地上事工的时候，是以仆人的啊身份啊来服侍我们这一些罪人哈、啊。然后呢，他是啊以自己来付代价啊，来让我们得以啊能够回到父神的面前。所以呢，我们现在也知道哈、啊，这几本福音书呢，哈、啊、是有不同的作者，还、啊、有不同的重点。但是呢，我们还是希望呢，就是说我们读的时候呢，会有不同的角度来看它，明白神为什么把这样的一本书信放在圣经当中。我呢是有这样一本书，圣经呢是有串珠的啊，基本上呢你就可以查到，在这一节里读的时候，读马可的时候呢，你可以在其他的书信哪里能够同时也找到相同的记录。这样的一个好处呢，是有的书信呢就记载的比较，在这一方面呢记载的比较详细一些啊，你可以就是说更多的明白事情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事情啊。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这样的串注圣经，会对你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啊。我是喜欢这样的串注的圣经。然后呢，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对照着来读啊。然后呢，我们其他看完其他的书信，我们再回到这个马可福音的时候看，哦，马可福音里面为什么他要这么记载啊？那让我们在这本书里面，让我们看到什么？所以从不同的书信里面哈、啊，我相信我们会受益于这样的对比的这样的一个读经哈、啊。这样呢，基本上我们就啊，差不多就大概清楚哈、啊，有这样的四本福音书。那么我们现在呢，今天先看一下啊，《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我建议你还是把这本圣经哈、啊、翻开啊，看一看这个。我们一般讲的时候呢，你可以一边的去看哈、啊。马可福音的第一章里面呢，其实有蛮多的内容在里面啊。一章里面就有好多的小标题啊。第一段呢，就是说第一章里面第一段写的是施洗约翰预备主的道路。在谈这个施洗约翰之前啊，我们看他的第一句话啊，讲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个里面呢，是你读每一本福音书读过以后，你发现哦，这个的确是已经出现过很多很多次。但是呢，我们在这里面还是要看到哈、啊，有几个非常关键的词在里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首先是表明啊，我们主耶稣的他的一个身份啊，他是神的儿子。另外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是基督。基督这个词呢，啊，我不确定在旧约里哈、啊、提到过还是怎么样啊。但是呢，这个基督呢，在这里我们知道它有特定的含义啊。基督呢，它的意思是受膏者的意思。受膏者呢，受膏是什么意思呢？哈、啊，就是以前的时候，在这个在这个我们记得当时这个扫罗还有大卫，他们都是啊，都是有过受膏的哈、啊。还有一些先知也应该可以受膏的。所以呢，这个受膏意思是什么？神拣选之后呢，洁净，把它设在放到一个地位上来服侍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受膏的事啊，受膏。而耶稣基督这个基督呢，啊，他呢就是说，在他上十字架的时候，这个基督的意义就显明了啊，他呢是受膏成为啊我们的拯救啊，他是神所拣选的啊。这样的话呢，他是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地位在这边啊，他是这个耶稣基督是福音，福音在这里面也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在旧约里没有见到的这样的一个词哈、啊。福音，什么是福音呢？英文呢就是 good news 啊。这个福音啊，在这个我们这边这整本书信里面哈、啊，其实我们一定要围绕这个为啊核心来啊来读这本书。因为福音是什么呢？ 我们经常说在我们这个事工里面有传福音，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福音呢就比较简单的概括，到底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来到教会吗？还是福音就是说大家得到祝福，听到了一些东西后得到，就是单纯的为了得祝福就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其实在圣经里面这个福音呢，我们在这本书读完以后，我们应该非常非常清楚，福音就是整本书从一开始主的出生，到他在地上的服事，到他走上十字架被钉死用一个简单的话来讲，就是福音就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福音的一个因为什么，只有借着主的来到世上经历我们这样所有的试探，知道能够体贴我们的软弱，能够知道我们的罪在哪里，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这才是得救的唯一的一个途径。这呢是福音的是福音。然后这边最后呢是起头起头呢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以前呢在旧约里面我们讲过是失败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借着一次一次的献祭，借着一次一次的背叛这个人呢没有办法能够完完全全的回到神的面前来。而这一次呢，耶稣基督降世成为道成肉身，他完完全全的能够借着他的死把我们带回到神的面前来。其实呢就在这一刻的时候呢，才成为是能够回到神面前的，他的降生才是我们这个福音书的一个开始所以呢这几本书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他其实是一句话呢总结了这一整本福音书的。现在读起来比较抽象比较抽象，就是哪一个词都很重要，但是呢你读完这一本书你再回过头看这一句话来讲，你就会发现这一句话其实是就是概括了整一本书。所以我相信我们读完这整本书读完之后呢，我们再回过来看这句话，原来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它就是说这是一本书的总结放在了前面。我们再看下面呢，写是先知以赛亚上记载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喊着说，预备主的路，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呢开始讲这个施洗约翰了但是这里面我想提到的就是说呢，在这里面说正如先知以赛亚是，今天我们也在那个 Alex 的这个讲道里也讲过53章第五节引用了这样的一句话。以赛亚呢他是先知他所说的话就是说神要发表的旨意神要发表的是借着先知来讲出来的。他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这个使者呢在你的前面这个差遣的使者呢就是说其实约翰呢是神差遣出来的其实呢这样的话你看到呢，约翰的存在他不是偶然的，他是顺着神的心意在这里来到这里。那么我们再看后面的时候，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后面紧接着主就来了，这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其实他先来然后主过来，其实这一切呢都是在借着这个先知的预言讲出来以后呢，就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他是都是父神的旨意，按照顺从父神的旨意呢来到这个世上来的。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施洗约翰这个人其实在路加里面对他这个施洗约翰记载的比较全他是一个挺特别的人，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就讲这个约翰，所以就讲到这个施洗约翰照这话，施洗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就讲这个施洗约翰他的出生，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里面1章到5节里面，父亲是撒加利亚，母亲是以利沙伯，他其实和我们主耶稣其实是 cousin 是应该叫亲戚了，应该是亲戚的。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就是我们在这个里这个圣经里面提到过很多次这个施洗约翰的他的这个位置其实是蛮特别的，因为主也说过了，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人兴起来大过这个施洗约翰。我们知道在这之前哈，就是在我们看到这个施洗约翰之前呢是400年哈，马拉基到这个的时候400年里没有兴起，没有神没有说话，是个静默期。然后施洗约翰就来了。旧约可以这么讲，到施洗约翰为止。所以说这个人其实是他用一个通俗的话来讲叫划时代的。他之前是旧约。旧约的所有的先知是旧约这部分。然后主来到，他预备了主的路，主来到了就是新约的时间。新约就是神以神的儿子基督耶稣开始为我们立的一个新约的时候。就是这个约翰其实他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他的使命也是非常非常，在这里面我们很清楚的写的哈，就是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很清楚这写出来他的这个使命啊。他所做的事情我们也都看得很清楚，他做什么呢？他在约旦河里面给这些犹太人施洗，包括法利赛人和撒杜盖人。我们还记得记载有的时候，这个包括这个撒杜盖人和这个法利赛人来到面前的时候，他还斥责他们，但是这些人也会来到他的面前来施洗。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哈，那些这个包括连法利赛人和撒杜盖人都来施洗的，可以看得出这个约翰当时来讲他这个地位在当时是很受人的这个接受的啊。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在这个河里面给大家施洗啊，他所讲的哈，他的在其他的章节里面讲过，他是这样讲的：天国近了啊，你们当悔改。所以呢，当我们每次提到施洗约翰的洗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讲的是一个悔改的洗。那个时候的施洗呢，我就是想提醒哈，我们当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讲过哈，施洗约翰是旧约的宗旨，他所做的事，他所施的洗，他的事工呢，和我们现在的不可以等同。我们现在呢，你接受主以后呢，你在这边受的洗呢，和施洗约翰的洗是不等同的。因为那个时候施洗约翰洗的时候呢，我们的主还没有被钉在，没有走到这个十字架上，没有行这个救恩还没有做成。也就是说，人在那个时候尽管受了他的洗以后呢，仍然是没有办法得到这个耶稣的救恩，和我们现实的洗不一样。所以当时的时候讲过，这个是他尽管说是先知里的哈，没有一个就说在这个妇人所生没有一个大过他，但是他是在天国里是提到一个是什么，是最小的一个。当时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有地位的哈，有为神所差遣的这样的一个先知，到天国里怎么成了最小的一个？其实差别就在这里，因为从那以后来的，从他以后来的，都是能够得到主的生命的，和他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哈，尽管说施洗约翰他在施洗，但是他这个洗和我们现在的洗是不一样的。我们再看一看这个施洗约翰，其实是大家比较很多这个传道人呢、牧师啊，很喜欢讲啊，这个借着这个施洗约翰呢，去讲这个主的工人的品格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啊。我们说这个施洗约翰呢他有很多很多 非常宝贵的品格啊，在服事的上面呢，值得我们这些服事的人啊，弟兄姊妹呢，也很好的学习的一个榜样啊。首先我们看哈，他这个人哈，我们知道哈，他是你看在这里面第六节也讲，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平时是住在旷野里面啊，吃的是蝗虫野蜜，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生活呢是过的是很简单的生活啊。他穿的这个衣服呢哈、啊、是这个骆驼毛的衣服哈、啊、有记载说呢，这是其实是和这个以利亚呀、啊、还有一些先知啊的装束是一样的啊。所以他在这个生活上是过着这样一个敬虔的还有简单的生活啊。这个呢其实是啊这个主的工人的品格里面的比较啊比较重要的一个啊。所以呢我们知道他呢是啊尽管呢大家都这么重他，哦是这么大的一个先知，可以他过的是一个敬虔简单的生活。另外呢他在后面讲啊，七章说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来施洗，他却要用圣灵来给你们施洗。我们在这里面看到施洗约翰他其实是蛮谦卑的在这里面啊，因为他其实他的地位其实是蛮高的，因为后来今天在巴勒斯讲道时候也讲过哈，说你是谁？当人问主的时候，你是那施洗约翰吗？还记得哈？今天提到，其实施洗约翰在当时的影响是蛮大的一个人，然而他却说的是这样哈，他说将来的那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在主的面前很谦卑，而且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知道他其实是在众人面前做了一个见证啊，见证主要到来，而且见证主的地位更加尊贵啊。其实他这也是一个见证，所以我说我们这个做主的施工做主的工人呢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品格呢，就是要谦卑，不能够挡在主的面前。就是说我们来到一个，就是我觉得是到教会里面，如果说某某某啊弟兄啊他真的是好，这是好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听完了这个夸这个弟兄以后再就没有别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有点不对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来到教会里的时候，我们的眼目应该是在我们的主身上的啊。所以呢我们做传这些福音呢、啊、做各种各样的事工的时候呢，我们的目标我们心里面要预备啊，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啊。这个是做事工里面我觉得我们最重要要记住的。如果说你看到我的良心有多好，你看到我做了多少的善事，那么你们看到的是我这个人的话，那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真是在这个可以到外面去做慈善的，不应该在这个教会里待着的，对吗？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其实给我们所关心的这些慕道友也好，我们能给予的最好的就是说是我们的主，能够把他们带到我们主的面前来，这才算是对得起我们这个所担负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啊。其实你看他说的是啊，以后来的那位啊，我现在给你们施洗用的是水，那他要来的时候呢是给你们施洗的是用圣灵与火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啊服事的时候呢，要谦卑在主面前，明白我们的地位啊，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这个呢是主的工人的品格。而这个约翰其实他也是一个蛮有特点的，我们知道他最后是被他的结局其实不是后面会讲到哈， 他的结局并不是他是被砍头的啊，他其实这个人呢是一个很正直的人，我觉得这个也应该归到这个主的工人的品格上面来。因为什么呢？我注意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的确是用了很多很多的关怀，我们恨不得求他们来到教会来啊，很多人啊，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主的爱，这是对的啊。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确实是啊，这个有的时候我看到了后，哎呀，这么好的福音，这么好的主的爱在这边，我们多么希望他们能来到这个教会里来啊！我们有的时候甚至呢，就是说希望呢，就是说他们能够看到我们的好的这个这些具体做的一些事情，很多的事情哈，真的是去拉拢他们。我觉得有时候甚至可以用拉拢这个词来做这个比喻啊。也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的本意是为了把他们带到教会来哈，来感受神的爱呢，这是好的，这是对的啊。但是呢，我们想提到另外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与这个使徒约翰有关。使徒约翰他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人，他告诉人的时候是你们要悔改，他是指着人家讲的。当法利赛人和这个撒都盖来的时候，他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他是很不客气的啊，他是从到你们这些是罪人，应该悔改归向神啊，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也就是当我们再去说别人跟别人讲的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说你们应该来到教会，教会里好多中国人呢，有好多人你觉得好温暖呢。其实我们也应该记住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之所以有的时候在这个世上有这么多的挣扎，被这样各样各样的罪捆绑，是因为我们有罪的。我们应该有的时候多多少少学一下这个使徒约翰啊，我是这样想，因着我们的罪，我们悖逆，我们远离神，所以我们在真的各种各样的罪里面有捆绑，不自由。只有来到教会，我们这些罪能够被对付，借着主的宝血能够被洗净，能够回转归向给神，这是我们受造的本当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可以是 approach 的时候呢，我看我们应该是这样子，有的时候要传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是有罪的，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来到借着耶稣基督的接受他的救恩，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好，可能我们需要讲的清楚一点，否则有的人很多人来，我来教会的时候是要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很多的爱在里面啊，有很多的帮助在里面，有很多的祝福，有很多领受很多的祝福，然后呢再想到哦，我们还要奉献，哦，我们还要去摆上做事工，然后还要承认自己是罪人。很多人就说好像最开始没有跟我讲清楚啊，那我们其实就亏欠了，是吗？所以呢，我是说在讲福音的时候呢，我们要讲一个完备的福音啊，讲到这个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呢，是我们的罪能够在主的里面被对付掉。所以呢，我们要学呢另外一个主的品格呢，我觉得应该是和这个要认真，要像约翰一样，要指出来我们的问题在哪里，然后呢能做我们当做的啊，让这些人能悔改，能够施悔改，他施悔改的喜迹，让这些人能够悔改，预备他们的心，然后呢我们的主才做他的工。这是施洗约翰他的另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人的品格。我们也知道哈，他呢就是因着这样的一个很正直，他当时呢死的时候是被砍头，也是原因呢是他触犯了这个在后面有记载的，他是指责希律王。在哪里呢？在你们可以以后也可以看到的哈，是在我们这个马可福音的第六章哈，第六章的14节哈。因为我们讲到这个施洗约翰呢，所以我就先跳过去呢，先大概提一下啊。 这个施洗约翰呢，他指责这个希律为他的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啊，这个因为这个希律呢，他是后来呢和这个他兄弟的妻子希罗底在一起的时候呢，啊，施洗约翰呢就指责他这样做是不对的，啊，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他没有说哦，我这样讲会不会冒犯这个在位掌权的？可是他作为一个神的先知呢，在这边哈，他说你是有罪的，你这样做是不对的。结果呢，后来呢，他是啊被希罗底的女儿哈跳舞以后呢，然后呢说就这个说我要他的人头，那施洗约翰就这样被砍了头。他是一个很正直的这样的一个主的一个仆人啊。但是呢，我们讲完这么多以后呢，说哦，这个施洗约翰呢，啊，我们一再提到这样主的仆人的时候呢，总是有一个声音在我里面提醒我，还是记得当时呢，彼得哈，提到过，当时是跟主在一起说我要建三座棚，还记得那件事情吗？对，一座给主，一座给摩西，一座给这个以利亚，啊，我们仍然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圣经里面，福音的中心。我们的主只有一位，那是我们的主耶稣啊。尽管呢，这个主当时施洗约翰呢，哈，他是这样的一位啊，值得啊尊重的先知，但是他不等同于主啊。我们的主是父怀里的独生爱子啊，新郎只有一个啊。我们知道他在这个天国里是最小的一位，因为是什么？因为他不是心腹，而我们是。所以呢，在这里面呢说新郎是谁呢？是我们的主耶稣。这是在这个基督教里的我们这个信仰里面的这个信仰的一个核心部分，就是我们的主是新郎，我们是基督的心腹，对吗？所以呢，这里面的新郎基督只有一个啊。另外呢，施洗约翰他的功呢是预备主的路，他施行的是悔改的洗，而主的这个洗呢，在后面的诗里面讲哈，第八节哈，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在马太福音里记载的有更多，还有什么呢？还有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要扬进他的场啊。记载的是更多的这个，其实主呢是做的事工呢是远远的大于这个施洗约翰的事工。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先讲这一段哈，是施洗约翰。再往下呢是两小段的啊，两小段的是一个呢是耶稣受洗和受试探啊。其实呢，在其他的书卷里面，马太里面和路加里面都记载了这样的事情哈主耶稣受洗。我们刚才讲过哈，我们不能等同的看这个施洗约翰和这个主，因为我们的主要是是新郎，是是地位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确实记到哈，看到在这个里面呢，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而在其他里面章节记载他比较详细，他又这样写道，说约翰又反问道，他反问到什么呢？我当受你的洗，怎么你反倒来受我的洗呢？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一段里，我想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哈，为什么耶稣还要受洗？这个洗不是悔改的洗吗？耶稣不是没有罪的吗？那为什么在这里面却要记载下来哈？耶稣其实是受了约翰的洗，那他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约翰当时问他，我当受你的洗，怎么你反倒来受我的浸呢？我们知道在这个马可里面，我们一再看到哈，我们的主呢，他在做了很多的事工的时候呢，他要告诉人家不要去和别人讲。他在开始，他直到上十字架之前呢，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工，医病赶鬼，他都要跟人家讲说你不要去和别人讲。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看到我们这个主是一个隐藏的主。他没有哈说哦，你也知道公司在如果这个这个公司做第一件做事情的时候，一般是喜欢两公司见面谈判的时候或怎么样，首先是互相交换名片，对吗？交换名片以后，谁老大谁老二谁老三，大家就一目了然了，对吗？ CEO 排在前面， CEO 后面，然后一下一下排下去。那我们的主在这里面是很明显，当约翰他都认可应该是排在他的前面的，他这个时候呢，你看他说哦，他要来到这个河里面去受这个约翰的洗。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有其实记载蛮多的哈，里面记得是最清楚的就是说我当尽诸般的义。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受洗呢哈，这个意义来讲呢是什么样子的。首先这个约翰的洗，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悔改的洗啊，我们的主是没有罪的，所以他不需要去悔改，不需要去去这个在这个受这个施洗约翰，这是没有问题没有疑问的啊。但是他这样洗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主在这个时候并没有说像是我是那更大的，我是那后来的啊，我是呢能力比他更大哈，也是呢那个约翰系鞋带都不配的，不是呢，他不是以这样的一个样子来的，他来呢是我来就像其他的人一样啊，这是我们看到的，其实多多少少是这他是人子。我们也再一次回想到我刚才说过，在马可福音里面所讲的是什么呢？主是一个仆人的形象身份来体现在这个马可福音里来的，所以你在这个马可福音里没有记载主的这个家谱，没有一个王的家谱啊，没有这样的一个家谱在里面，所以他呢是一个什么？因为仆人的话没有说是一个跟王这个王的家谱有关联的，所以他在这里面呢，我们从那个角度来看呢，那他就是来的时候呢是一个隐藏的主，他没有把自己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位上来。而且他来的时候是尽诸般的义，为什么呢？因为其他的人也来这个约旦河的时候呢，受洗，从这个世界上啊回转，啊悔改，啊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所以呢，主来的时候呢是和众人一样的，他是这样来的，而并不是因为他是有罪的，而不是因为他是需要悔改的。而且在这个时候受洗以后呢，你的受洗有一个，我们现在是说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受洗呢是和死和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样的一个受洗的一个意义在里面。而在当时来讲呢，也是一个宣告，我要和我的罪，我恨我的罪，我要悔改，我要转向归给神，他也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在里面，我要回转归给神。他在这里面的时候呢，也是一个见证，也是一个宣告，我是属神的啊，我是属神的啊，他要做我们的榜样啊，做一个见证啊，这就是说啊，尽管他并没有说本身是啊，因为他是一个神啊，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是啊，他是高于约翰的，他就不这样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体现出他的一个谦卑的隐藏的主的这样的一位主。而且我们再看后面的啊，他的事情，因为他受洗，他确实有一个这样意义在里面。后面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哈，他洗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个是在圣经里面，在 大家讨论三位一体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段落，因为在这个时候你看到三位同时出现。这个时候有天上的声音，这是父神，有圣灵如鸽子一样降下来，降在主的身上，所以父子灵在这里面我们都看到了，这是我们信仰里面的一个核心的教义。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三位一体这在这里面体现出来，而且主的地位是什么呢？他说这是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呢，在这个受洗之后呢，这个时候就相当于其实是一个对于这个弥赛亚的一个公开在众人面前的一个公开一个发布。尽管说主没有意思说跟很多人讲我是这样的一个王，我是来拯救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受洗之后的所显现出来的，天裂开了，圣灵降下来，然后呢，父神说你是我的爱子，这其实就是一个弥赛亚的一个发布其实我们看的时候我们要这样来看。然后后面呢，紧接着这个是什么呢？后面呢就是说圣灵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我在昨天晚上才又读一遍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一开始的时候我的问题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个试探是在主受洗之后？这是偶然的还是有原因的？都有什么样的试探？这里面没有记载这个马可福音记载是最少的，其实你去马太和路加记载都是蛮详细的，都有什么什么样的试探，主是怎么样回答的，记载的非常详细。所以呢，我们回去一定要看一看这三个试探到底是哪个，在马太福音的4章1-11节，路加的4章1-13节。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试探都有什么样的试探在里面。而且呢，这一段的时候让我们又学到什么呢？借着主这个试探，昨天我看的时候我发现这是圣灵把耶稣吹到，在马太里同时也记载也是这样，也是圣灵把耶稣引到了旷野。这件事情一开始我一直以为的时候，很早以前的我一直以为就是说在主被受洗，一个以赛亚的公然发布之后呢，这样的两个阵营就分开了，就明确了，一个是属神的，一个是属撒旦的。那这个时候呢是很确定，因为这个时候呢主是已经公开发布出来之后呢，那撒旦要来去做他的工作。撒旦的工作就是什么呢？把你从神旁边抓过来，这是他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发生在这个撒旦的作为上我一点都不奇怪的，而且在受洗之后呢我也不奇怪的，对吗？我们很多的时候现在有很多征战，以前应该算没有什么征战的，因为什么？以前我们就是属世界的，那我又有什么可挣扎的呢，对吗？可是你受洗归给神以后呢，我们如果是真是明白我们受洗的意义，明白我们身份的转变之后呢，那么我们要清楚地知道我们是站在神这边的，那么我们受到各种各样的试探的时候呢，这都是理所当然的，对吗？所以我听说这个，不是听说，我知道有人这么讲，说这个撒旦就坐在这个教会的门口等着，他就想把你从这边，谁进到这个门里面来，他就想把他抓回去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知道他在受洗之后呢，这个耶稣在受洗之后呢，然后就出现这个试探。可是我再回到看的时候，不是的是圣灵。如果是圣灵的话，那只有一个解释，那这个是神允许的，这是神要耶稣这样去经历这样的一个试探。然后我马上就想到了还有什么样的事情是这样事情可以发生的，在圣经里有很重要的一本书，就是一开始就讲到我要试探他是谁啊？约伯。对的，那个时候 他说啊，这个人这样的心向的神，他真的是一个好人。撒旦就要怎么样说，不见得吧。跟神说，我可以去试探他吗？神允许了，对吗？要不这件事情也不会发生。我们知道这个主权在神那边。神说，你去可以，但是不要取了他的性命，是吧？这也是有神许可里面的一个试验试炼啊，在里面。所以这里面呢，我自然而然就想到那边去了。所以我们的这个主呢，哈，是被圣灵去，我是忠于他这个字的原意的意思的话，那我认为这是神许可的，让耶稣经历这样的一个试炼，而且呢，一定是有他的美意在里面。我们先看一看他这个三个试探是什么。哦，反正下一次也是我讲啊，已经是过时间了啊，我不想把这个弟兄姊妹呢啊留的时间过久，我们下回还是接着讲好吗？讲这个试炼啊，我也想想，你们也去想一想，为什么神有这样一个问题在留在这里好了。其实呢，我在讲这么讲的时候，我相信可能你们不太习惯，我跟你说实话，我自己更不习惯这样在前面讲。我以前在查经的时候都是大家坐在一起，我觉得大家都比较公平，这样有点不太公平啊。我一个人在这讲，然后呢你们可能会觉得我不认可，或者是我想说两句那怎么办呢？其实我更多的时候是希望就是说能够大家坐在一起啊，有个自由的灵在我们里面可以有交通。我相信你们听的时候说，哦，我还有一个想法，我觉得你没有讲到，那其实是很好的一个补充在里面。可是我如果站在这边的话呢，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啊。但是今天有这样一个问题带回给大家，下一次呢我们希望也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就是说为什么神会让这个圣灵把耶稣带到这个旷野里去，让主耶稣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这样的一个啊试探，它的意义是什么？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好吧，这是我们下一次要讲的。那好，那我们今天就停在这边。国才。